弟兄姊妹早晨。昔日咧喺中东嘅沙漠地区咧，马咧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交通工具嚟嘅。所以咧，每一匹马咧都必须要经过好严格嘅训练。训练员咧系要多番测试，肯定佢嗰只马咧系绝对服从。在训练的时候呢，甚至去到一个的阶段呢，差不多超出了那匹马能够承受的一个能力。他们会怎么做呢？差不多去到完成训练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让那匹马呢没有水喝几日。那呢到是时候了，他们就会在当中将那只马呢就放出来，远处放一些水。当然只马见到远处有水，他必定会飞奔走向水，希望喝到饱。不过这个训练员呢，到只马差不多跑到那些水的时候呢，就会吹响他的哨子。於是那隻馬呢就要即刻急急剎停，然後呢調返轉頭走返去訓練員的身邊。那隻馬當返去訓練員身邊的時候呢，企喺度即係成身震曬，因為好頸渴，好想飲水，但係呢佢會喐都唔喐。當訓練員肯定他能够服从了这个指令之后呢，就会仰一仰手，让那隻马呢回去给他喝到饱。你听下呢，可能这个这样的训练呢，即似乎即不是几人道，是不是？但如果你知道昔日马匹在沙漠的当中几紧要，甚至呢，騎嗰匹馬嘅人呢，係將自己條命擺喺嗰隻馬上面呢，你就會知道點解佢需要一個咁嚴格嘅訓練啦。其實呢份立定志向去跟隨上帝，正正就係喺我哋嘅信仰歷程嘅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屬靈嘅功課。尼希米記呢第九章呢，其實是一個很長的篇幅來的，有38節那麼多。但呢，如果我將它分成幾個的段落呢，大概可以這樣分的。第一至到第五節那裡呢是描述這一班以色列民他們憂傷痛悔的心。第六節開始呢，就是那些利未人帶領這一班以色列民有一个好长的祈祷。当这个祈祷结束了，他们呢就会作出一个很确切的回应。正如刚才讲啦，段经文很长，我没办法讲得晒的。所以呢，我今天呢只是揀了前面和后面这两节，即是第一至到第五节和32至到38来到跟大家分享。我想先请大家同我一起读第一至到第五节，预备起。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革灭、士巴尼、布尼、士尼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人耶稣亚、革灭、巴尼、哈沙尼、士尼比、何底雅、士巴尼、皮他希雅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 嗱，過完上一章講嗰個住棚節咧，理論上呢一班以色列民咧應該翻翻去佢哋日常嘅生活。不過第九章話俾我哋聽咧，原來唔係咁。喺第一節嗰度咁樣話：，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頭蒙灰塵。嗱，呢度咧提到一個日期啦，然之後亦都講到呢一班嘅以色列民咧聚集埋一齊。甚至呢剛才讀到第三節講到他們一起在這裡讀律法書，那這樣的描述呢，如果大家有印象呢，通通講過了。其實尼希米記八章一至第八節呢，甚至呢講到他們聽完之後那個的反應啊，都很類似。那我們重溫一下呢，第八章第九節聖經那裡這樣說：省长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那里讲到他们在那里哭嘛，而刚才读的第九章第一节其实一样的，不过相对来讲呢，第九章第一节这里的描述呢就强烈得多了，因为第九章第一节那里加上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等等的字眼，而这些的描述呢全部都是因为他们得罪神而心里面感到痛悔，然后有一连串的外在表现。第一节这里讲到呢说这月，那这月即是哪里呢？即是先前第八章讲到的七月啦，然之后就话二十四日，二十四日咩嚟嘅呢？有咩特别呢？咁睇翻律法书呢，其实就冇讲到二十四日系啲咩嚟嘅，所以呢应该唔系一个特别嘅节期。不过呢，如果我哋仔细谂下，又同大家计一计数嘅话呢，你咪记八章十八节嗰度话俾我哋知。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那由第八日，咁然之后咧，呢度九章一节就讲二十四日。如果大家减一减佢，中间咧即是有十七日的空档在其中。而早喺第八章第九节嗰度已经讲过，呢一班嘅以色列民咧，听到律法书嘅话咧，已经即刻有反应噶啦。嗰度咧话佢哋都哭了。不过对比起呢一度嘅第九章第一节咧，其实经过咗十七日深思熟虑，呢一份由心而发出嘅痛悔表现咧，就深刻得多啦。正因为咁样，虽然呢经文就冇画公仔画到出场，解释点解第八章明明讲緊佢哋大大喜乐，然之后去到第九章呢咁忧伤嗰个嘅原因，冇解释到㗎。不过我深信呢十七日呢一个嘅沉淀，正正就係一个非常重要嘅转捩点。经文在第一节要告诉我们听一样很重要的事情，这班以色列民他们能够有一个这么有深度的痛悔的表达，不是霎时冲动来的。这里呢交代完那个日子之后呢，就讲到他们走在一起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如果大家刚才读的时候有留意呢，利未人呢其实去到第四节呢才出现的。即是怎样呢？以上所有的行动全部都是这一班以色列民他们自发地去做，没人叫的。经过了有足够的日子沉淀在上帝的道里面呢，圣灵就能够在人的心里面做工，不用牧师叫的， 这个生命的自省工程呢就要开始了。有一个美国的圣经学者叫做博爱斯 James Boyce， 他这样说，我尝试将他的说话翻译成为中文，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这样说，无论是一个的国家抑或是一个的个人，如果呢没有为到所犯的罪正面承认痛悔和真正的取向转向呢，无论国家或者那个人，他是不会在道德上面有进步的。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全心全意去正视自己生命里面的罪，上帝想我们去改变的事情呢？有一个故事这样讲，有一个荷兰的信主的信徒，咁佢呢就觉得自己犯咗罪，於是呢就去搵佢嘅堂会牧师，希望呢去认罪悔改啦。佢同牧师讲，佢话呢请你为我祈祷啊，因为我犯咗罪。佢话呢，我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呢，我呃咗德军。点样呃佢呢？就係话呢，我将一个犹太人呢收埋咗喺我屋企嘅阁楼。牧师就同佢讲啦，我咁你唔系犯罪喎，其实你救咗一条人命添。冇嘢㗎，你走啦。不过呢个人冇走到，佢继续同阿牧师讲，但係呢我喺收留佢期间呢，我每日去每个星期收佢20个金币喎。牧师想一想，咁咪唔係几好嘅。不过呢你仍然係冒好大嘅险去帮呢个人，我相信呢你係出于好意嘅。我为你祷告啦，求主赦免你嘅罪。佢跟住就再讲喇喎，呢个荷兰人今次讲真话啦。佢话弊呀弊在我冇同呢一个犹太人讲，其实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咗㗎喇。喺我哋向上帝认罪悔改嘅时候，究竟我哋有冇完全开放自己嘅生命，抑或我哋仍然係遮遮掩掩。跟住呢去到第二节嗰度就咁样话啦。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其实一早在第一章的时候，尼希米的祈祷已经讲到他需要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了。来到这里了，他就提出了那个的情景。这一段呢跟上一章八章十三至第十八节那个的住棚节的技术呢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的，就是这里呢不是人人都有份参与的。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刻意来到跟外邦人呢分开，只是得回那些以色列民在其中。神对于他的子民呢是有要求的，这班以色列民很清楚知道上帝想怎，所以在这里他们就不再奄奄养养，又或者呢拉埋这班外邦人落水，他们勇于承认自己和整个的民族所犯的过错。正如刚才在第一节那里这样讲，这一份由心而发的忧伤痛悔是上帝所喜悦的。当这一班的以色列民带着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然他们会读律法书啦，我们明白的。不过这里的技术呢还多了一样东西的。第三至第五节那里这样说，那日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革灭、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人耶稣亚、革灭、巴尼、哈沙尼、士利比、何底亚、士巴尼、皮他希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黄色那些字你见到的了。其实这一班的以色列民除了在这里读上帝的律法书之外呢，他们还在这里敬拜赞美啊。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除了每一个月有一个的星期我们一起来到去守主餐，除此之外每个礼拜这个的崇拜的时间，其实都是上帝给机会我们去自省啊，整理我们的生命。盼望我们每个星期当崇拜结束，我们一起来到彼此问安的时候，除了带着上帝的祝福离开，盼望我们更加能够透过每一个星期的敬拜里面不同的环节，无论诗歌又好，诵读的经文又好，祈祷又好，信息都好，什么环节都好，求上帝帮助我们去纠正炼净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将第一至到第五节的经文里面那些动词呢抽晒出来的话呢，我们就会发觉由第一节开始讲到聚集，一路去到离绝、站着、念、大声哀求、称颂等等，全部都是讲这一班的以色列民他们是定义的回转，翻到上帝的跟前。所以我必须重申，这个生命的重整的过程是需要定义实践的，不会自然发生的，不是天跌下来的。透过第四和第五节所提到利未人代表他们向上帝，跟着就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祈祷了。在我未讲下一个的段落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讲一点，由第六节开始一路去到第九章尾，究竟这个的祈祷有几重要啊。有圣经学者呢就将这一段的圣经叫它做利未人的诗篇，它是除了诗篇之外呢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祈祷来的，亦都是被视为呢展现上帝在这一班的以色列民的历史里面所施行的奇妙作为其中一段重要的章节。不单止是这样，这一段的圣经亦都是很忠实地记述这一班的以色列民他们不断地去犯罪。所以呢这一度利未记的第九章同埋以斯拉记的第九章还有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第九章，成为了圣经当中三大段的忏悔祈祷经文。由第六节开始这一段的祷文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为三个大的段落，打出来给你看的了。第一个的段落呢是由第六至到第二十一节，是讲紧由创造一路去到旷野漂流的历史。在这一段的当中呢多次提到这一班的以色列民他们怎样不守上帝的律法，但是这一位的上帝仍然是保护、照管和赦免他们。 去到第二个嘅段落，即是22-31节呢，就讲到佢哋入去应许之地之后嗰个嘅阶段。过程一样，如果你有机会返去慢慢睇，又系一次又一次出现呢啲嘅字眼，不顺从、背叛、交喺敌人手中、哀求、拯救，呢一个咁样嘅循环不断发生。喺呢一度，处处显现出呢一位上帝恩典嘅记号。去到第三个嘅段落，32-37节，就系今日我要同大家比较仔细分享嘅呢一个嘅段落。呢度就讲到当其时呢一班嘅以色列民，佢哋所身处嗰个嘅处境，即系回归之后啦。然之后佢哋点回应呢？经文在第32节那里这样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少。历史呢是不断地去循环重复的。呢度话从亚述列王嘅时候直到今日，即系讲紧佢哋被掳嘅时期，一路去到翻嚟啦。请大家留意，你翻去睇嘅时候咧，由第六至到第31节咧，整个嘅祈祷嘅内容咧，都系用紧第三身他们。不过咧，由32节开始咧，这个他们咧就变成咗我们。因为这个是这班的以色列民他们一个很切身的体会。另外这里的经文也都提到他们今日就要回应了。上帝的道不是要讲给我们隔离那个他们听的，是要讲给我听的，也都不是留在第二日的时候才回应，而是要今日我们立刻回应的。32节告诉我们，他们觉得国破家亡不是小事，当然不是小事啦。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这一班的以色列民自己知自己事，很清楚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啊。我们一起读33-35节，预备起。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作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这里讲得很清楚的，由君王去到首领、祭司，每一个的政治又或者宗教的领袖，甚至是列祖列宗，一代又一代，全部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所以不用你眼望我眼的，没有一个例外。所有的人，这里说我们所作的是邪恶，能够好正面诚实面对自己所做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我相信当每一个的以色列民都愿意好公开在神和人的面前去认罪呢，整个的信仰群体就能够被更新改变了。这一刻当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间，就算被掳归回都很不容易啊。在这个的处境，就让这一班的以色列民终于想翻起昔日他们曾经领受过大恩。经文说他们在广大肥美的地上安居乐业，然后他们认定这个的神呢是公义的， 因你所行的是诚实。因为这样就向这一位的上帝发出赞美。他们明白，就算他们今日能够有机会回归，但都是勉勉强强的，仍然很艰难啊。记不记得怎样重建城墙几困难啊？面对几多的挑战啊？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未完全体验得到神给他的祝福。为什么我这样讲？大家一起读完36、37节就知道了。预备起。我们现今作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啊，我们在这地上作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36节，我很清楚，是不是？就算有赏赐啊，这里说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就算是这样，他们在那刻仍然是奴仆啊。所以无论那些田产几丰富都好啦，都要上缴，要交税。而且在第37节这里说，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是被任意辖制，完全没有自由。他们很明白，他们不是就这样回归了就算数啊，生命从来不是要停在这里。我们也不是信了耶稣就算数啊，就停了在这里，不是这样样。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不是次好的，是 the best， 不是 second best。 所以当这一班的以色列民，他们看清楚他们自己的处境，他们就知道作奴仆根本就不是上帝最终那个的美意，不是这样。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陶造工程都是一样的。如果在这一刻仍然有一些东西是卡住你，甚至卡得你几死下的话呢，我想告诉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仍然需要在生命的当中不断认罪悔改成长，靠着主在我们的生命成圣的路上边继续向前行。那认罪和悔改究竟有什么分别啊？悔改是带有转向的行动的，因此是比单单认罪呢，其实是行前了一大步啊。但是悔改的力量起点仍然是谦卑认罪，愿意坦诚的承认自己所做的。这班以色列民他们表达悔改的具体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在第38节这一章圣经的最拉尾那节就开始了。这里说他们跟神立约啊，签名或押为记。经文这样说，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他们不单止好像上文这样说承认他们所犯的错误，并且是公开承诺，由这一刻开始他们会作出实质的改变，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方式去生活。那即是怎样呢？之后你咪记还有几章的，那里 就有讲啦。最后呢，我想用一幅林布兰有一个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的荷兰著名画家的一幅的画作。这幅画作呢亦都是他离世之前最后一幅的画作，作为我的总结。这幅画的主题呢大家一定听过的了，就是来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啊。故事很熟是不是？讲到有一个有钱的爸爸，个细仔呢就要求他分身家，爸爸应允了他的要求，所以呢个细仔拿到啲钱之后呢就有咁远走咁远，唔见人啦，好快脆钱洗晒，结果呢就沦落到以喂猪为生，甚至呢係想抢猪所食嘅豆盒子呢嚟到充饥。喺嗰刻佢諗返起屋企，佢就諗到就算爸爸嘅仆人都比起佢喺嗰一刻嘅处境呢好得多，所以佢决定返屋企。爸爸见到佢呢开心到不得了，送上咗隻戒指同埋袍，然之后呢就宰杀咗肥牛帮佢庆祝。不过呢个比喻呢仲有一个角色，就係嗰个嘅大仔啊，哥哥呢就好嬲，心心不忿，拒绝参与呢一个嘅宴会。圣经学者呢对于呢一个嘅比喻呢其实已经作出过好多嘅诠释㗎啦。可能呢因为话本俾咗个嘅标题叫做浪子嘅比喻，所以呢我哋成日就将嗰个焦点呢就摆喺嗰个嘅细仔回转呢一个嘅向度。不过呢如果你睇林布兰呢一幅嘅画呢，其实右边企喺度嗰个交叉住双手呢一个好明显系个哥哥啦，佢系扮演住一个审判者嘅角色。跟住有一个衣衫褴褛好似光咗头跪喺度嘅，呢个当然系个细佬啦。成幅画最光嗰个嘅焦点嗰个面容其实就喺嗰个爸爸嗰度。佢用咗一个好温柔嘅面容同埋姿势呢将个细仔一拥入怀。可能有啲时候呢我哋系做咗个细仔嘅，亦都有啲时候我哋做咗个大仔。不过呢我们很容易忘记了，无论怎样都好，我们都有这一位的仁慈的上帝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位的主，他过去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施行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我们的心其实是不会懂得回转，不懂得感恩，不能够被他的爱所燃点，继续向这个成圣的路向前迈进的。